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的快乐雅圈的节目主持人雅圈。
大家好，我是周末电影速递的主持人苏子。
我是五味杂谈节目的主持人赵瑞。
大家好，我是夜猫子的家和阴晴而动的主持人志涛。
Hello， 大家好，我是热线风八点的主持人小米。
我是五味杂谈节目的主持人吉祥。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主持人李辉。
我是周五晚间热线风八点的主持人曹汉。
大家好，我是美食任务的主持人宝儿。
我是星期二热线风八点包子热狗秀的主持人老包。
大家好，我是够潮生活的主持人小伟。
大家好，我是周四晚上潇潇夜雨的主持人潇雨。欢迎收听由大兴为您主持的夜猫子的家。
广播的声音在耳边回荡，陪伴着我前往梦想
岗。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我是大兴。今天晚上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我自己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他是一个已经做古了有将近半个世纪的人了。当然我小的时候严格的来讲，在北京城那块地方，我是跟他在一起有这么过十几年的这个共同在一座城市里，但我没有不可能谋面。可是呢，他写的歌我是听过，而且呢一听就让我觉得，那时候我很小嘛，应该也就是十几岁，不到十几岁，十来岁，大概七八岁，我第一次听，我就非常非常感动。这就是今天大家可能没有什么人，我今天把他名字说出来，大家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哈，但如果知道的话，应该非常应该是这个相当敬重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女词曲家安娥。他的名字叫，他的这个笔名叫安娥，安静的安，天安门的安，娥是一个女字边加一个你我的我，安娥。所以今天呢，我稍后会带给大家仔细来讲安娥以她的这个生平啊。她，我先给大家剧透一点点吧，就是说她不光是只是，如果只是一个，因为这个她这个她作曲啊，她做的曲子名叫余光曲啊。这个曲子呢，哎呀，就是今天的人，我相信上一点年纪人还是能知道的啊。但是年轻人，我想恐怕已经，也许有年轻的歌唱家们在翻唱啊，能够也许有一些重新被大家认识。但是当年啊，这个电影在，不是电影，这是个电影插曲啊。这首曲子出来之前的时候呢，那就是全中国的唱，而不光全中国的唱，而全世界，就是世界上好的优秀的歌唱家也在唱。就是电影《余光曲》的插曲，也是主题歌，叫《余光曲》。所以呢，我今天晚上要这个给大家特别介绍的就是《余光曲》的作词人。当然他的这个作曲呢，实际上是他当时他的他是他的先生。当然他们这个在做这个曲的时候好像还不是夫妻哈，但是呢是这个安娥他是作词的。在进入我的这个要讲的这个主题之前呢，这样哈，我也有一些这个东拉西扯嘛，我来跟大家也闲聊一些事情哈。就是我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路上我听我的1300的同事啊，这个易瑞，他在讲到ICE， 就是美国这个移民局的这个ICE 哈，执法的时候呢，他们按照中国大陆的讲法叫钓鱼执法哈，这个对错呢我也不做评说哈，我呢就是在开车时我就想起来，我都想给他打电话打进来，但是我想我自己在这边讲也可以。就是什么呢，大家应该能记得在年初，就是一月那是几号，七号还是这个六号七号忘了啊，这个洛杉矶的这个 Pacific Palisades 那个叫天堂什么东西，太平洋天堂村，这个 大火的时候啊。那场大火呢，我请来了一个余威的叫余威的一个朋友，他自己的房子就是没有被烧光。当然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还不太清楚啊，但是后来发现他知道他房子没有被烧光。但是后来呢他知道这个房子呀就是有很大的隐患，所以呢按照法律规定，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定，他必须要换这个房顶啊。那为什么我今天要想起我听到伊瑞讲的这个就是 ICE 这个移民局的这个执法的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起来这件事情啊，这是相关的啊。我觉得也蛮说明问题的。就是什么呢，就这个我这个朋友余威啊，他前天也不是两天，不是就是那个河边，就是河滨嘛，那个叫 Riverside 啊，那边前几天又起了火了，但是说据说到昨天已经是有80%的被控制住了，所以应该是今年这个消防部门也是运气也好啊，然后自己也有去年的这个教训，所以应该是现在呢他是绝大多数我相信到今天应该控制的面积会更多更大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有这个今年的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啊上个礼拜的这个 Riverside 这个火，所以我想起来我这个朋友我就打电话我就给他发这个短信，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怎么样了，你们这个你的家里现在怎么样了。他呢就回信就告诉我他们家现在一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啊在这个在跟政府也好，是县郡政府也好，是保险公司也好，等等等等啊，律师啊等等都这个搞，最后终于啊搞定了。他这房子还不能进去住呢，现在就都八月了嘛，就都七个月了。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啊，说好了，都签了字了，说这个来装修工把他这个房顶，要把他房顶都给掀掉，重新做新的房顶。具体怎么情况我没有细问，但是总之呢就是这是极为必要的一个环节。他说那天人都来了，对，不是没来，就是人都应该来，那个早上就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来。哎，那说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这个ICE 就是美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ICE 是叫我也记不住是什么哪几个字的缩写啊。总之就现在移民局这个扫除，我想应该是扫除非法移民的这个机构哈，就把他们那边的所有的从事这种上房北方人讲话叫上房揭瓦这种苦事啊，因为这么讲，这个洛杉矶这个地方，除了到从二三月份开始吧，就开始是一直要炎热到这个圣诞节恐怕啊，就在炎热的这种天气下，愿意去到房顶上去接做这种苦力的啊，这个人说白了，这样人呢。绝大多数他说都是非法移民，就只有这些人才愿意做这种事情。那因为这一次这个严格执法吧，我们就这么说这个事情啊，导致的结果就是他那个 Pacific Palisade 那个地方啊，就找不到一家公司能够完成预定的要求的这些工作。我也跟这个伊瑞的态度一样啊，这个对错我们那是其他人的这个去探讨或者去商榷或者争论啊，但是这个现象是如此。我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也是，只要是有房地产的朋友啊，一旦出这些时间，一旦这个要是有这个需要做这种苦工的时候，人力就是极为难找。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经验啊。再说一遍啊，这个就是一个现象。到底说，当然有些人说即使如此，这个美国也应该把这个 边境给守严，然后在境内这些非法移民也要把他们赶出去。哪怕为此说有些事情就我这个价格会提高，或者做起来比较困难，也在所不惜，是吧？当然也有所谓的白左那一边哈，就他们就说呢，就我美国就是移民国家，那这些移民来，他应该有他们的受到这边的保护也好，是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是完全另外一个话题。行了，东拉西扯，刚才东拉到这个，刚才西扯到这个太平洋边上，等我进下广告回来之后，哎，我们今天呢进入今天我要讲的主要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我是大兴，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夜猫子家。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是大兴，今天又是星期一，我在跟大家空中东拉西扯。刚才呢讲到我接这个我的1300同事这个易瑞讲到这个ICE 的严格执法哈，它造成的一些后果哈。当然这个大家是可以见仁见智的，是吧？同时呢我也今天呢想给大家讲一些我这个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哎，我现在想起来，因为上个礼拜哈，就是上个星期，我这边我在直播间里访谈了张慈啊，我们讲到他们家啊，因为他女儿受到侵犯哈，这个性侵，造成他们家的这种家庭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艰难的时刻吧。那有些朋友呢也听了这个访谈，那大家有闲聊的时候呢就谈起来哈，说是不是哈，这个张慈这个女儿她叫大米啊，老大叫大米，老二叫不叫二米，老二叫小米。大米她在这件事情上啊，有的人就说，哎，他是不是因为他因为他是一个性侵的受害人才致使他的书如此之畅销。因为毕竟啊这个话题呢它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啊，然后他自己说如果写作的功力有一些的话，那他这个题目他要是非常的醒目，那他自然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去看。我呢就像我在上周一的节目上跟张慈讲的一样，我一贯我是因为我见过他这个女儿，我也读过他的书的一些章节哈，我就始终是认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反的，就是他自己也讲受了这个侵犯之后，很多女孩子就选择就忍气吞声了，或者说因为耻辱，因为疲倦，因为种种原因啊，因为恐惧啊，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他们就选择就不发声了，是吧？但是呢因为张慈说这个大米奋起而反之的时候，反抗的时候，是看到了法庭上，特别是对方的律师啊，当然这个事后大家也知道，包括法官，他认为法官是偏袒了就是这个被告人一方的了，就看到他们对他的小妹妹如此的无理的这种盘问也好，说是刁难也好，他呢最后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自己就写出了他的这个陈述书啊。那让我说呢是反过来什么呢，就是说是因为他自己写的太好了，所以这个陈述书后来我回去时候我查了一下啊，是他们家的一个是一直就一个斯坦福的一个应该是个教员吧，斯坦福大学的教员， 这个教员多少年来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就很多年就一直在致力于说要为这个女权，要为受害这个女性的发声。这样一个教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教授还是副教授哈，总之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工吧，他呢是用什么方式忘了，就拿到了这个大米的这个陈述书，然后就在大米他们同意检察官，因为检察官是替大米他们就代表加州人民吧，就是人民面对那个被告人的名字我叫什么东西 ，Brock 什么之类的，Turner 对，加州人民对这个Turner 这个案子里头检察官要求说，我能不能把你的这个陈述书放到网上去？他们正在说啊，可以吧，可以。但是回家就看到当天晚上已经有不知道多少，那第二天就上百万了，过了百万，将近千万的这个人的转发了哈。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又世界上又多了成千上万宗的这种性侵案中又多了一个大米，而是因为反过来大米写的确实是力透纸背的好。你比方说啊，我回去之后我想起来他这个他在给这个在陈述书的第一句哈，先说法官大人，我能不能把我这个陈述书对被告来宣读，如果您允许的话哈。那他的第一句话张慈也讲过，他就说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呢你曾经进入我的身体，说这就是个问题。我呢回去之后我就意识到他这个话呀，我没有问他，他是按照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所有人都知道莎士比亚的说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problem, right? 这个大米说呢 ,you don't know me, 你不认识我 ,I don't know you, 我也不认识你，然后你怎么样了我。然后 that is a problem, 这就是个问题。这莎士比亚的原话是生存还是死亡，是吧？这是个问题。那大米呢就是说，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你怎么样，这是个问题。所以他这上写的东西，他是非常有节奏，然后非常这个非常强。我是非常佩服这个女孩子的。这样哈，我还得进一下广告。今天这个话又是东拉西扯到大米那边，还没有进入今天的主题。我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刚才听到的哈，就是安娥作词的余光曲。这个呢是一首当年可以说是传遍中国大地的一首电影插曲。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叫什么叫就是有声电影啊，那时候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所以呢这以前都是这个默片嘛，默片时代，所以呢在这首歌问世的时候，那是就是非常非常之轰动啊。 他我要没记错的话，他是在1934年的大上海啊，他有这个连续84天在影院里面就是放这部电影《渔光曲》。他的故事其实呢也蛮有意思的，他是因为3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安俄这些人，他们都是当那时候，我想安俄应该是1905年出生的，他到1934年的时候，他不到30岁嘛，那时候是那真是这个就是知识青年啊，那是名副其实，这知识青年和这个文革的那个知识青年不是一个类型的。那这个安俄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应该是在那个年代哈，他是把目光放在劳苦大众的生活疾苦这个方面的，这是最靠先的人。因为这个电影他的导演叫蔡楚生嘛，蔡楚生自己出身也算是贫寒，然后广东人，19岁到了上海拍电影，这个《渔光曲》呢出来之后，那就是那真是巨大的轰动啊！而且呢，中国啊，我相信大陆很多朋友应该还记得啊，就是很多延续到一直1960年代、1970年代都是这个电影啊，它一定要有一个就经常的吧，一部电影它要推出一首歌来，当然那时候电影出的像远远不像今天这么多哈、啊，那这个。一部电影要有一首好的主题歌，这个模式吧，就是从《渔光曲》这个时候来的。那时候就是好的一个电影，它会带出一首歌来，这个歌就大家就因为这个歌，然后大家就看电影，因为电影大家去唱这个歌啊。当年《渔光曲》在这个上海播这是首映之后啊。那个就像前一阵子我们谈到泰坦尼克啊，比方说日本的女孩子啊，大家或者多什么，反正全世界的粉丝吧，都是会买一张票进去看，然后再买票，连续买多少次票，连续进去看这个电影。那《渔光曲》当时就这么火红。我呢，之所以今天啊用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宝贵时间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安俄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对他呢是一直非常非常非常的尊重。我第一次听《渔光曲》呢有意思哈、啊，就大家闲聊就聊起我们家的事情。我父亲呢，因为我父母离婚啊，然后我跟着我父亲长大，然后我父亲是小的时候他们家。兄妹五个人都是唱京剧的，因为那个年代哈、啊，在京剧就像今天的什么摇滚，我不知道什么，反正总之是非常非常在那时候叫北平啊、那就是一个年轻人都趋之若鹜的这么一个一个剧种啊。然后我记得我父亲说，他们小时候自己用这个罐头盒子，空的罐头盒子，然后。因为京胡嘛，要有蛇皮，他买不起，然后也要有竹子啊等等，他们就用罐头盒子，上面怎么弄一根棍子，然后去买两根这个京胡的弦，那就这么拉，然后自己就唱这个唱京剧啊。那时候他唱的多数我记得都是什么四郎探母，什么他。这个他本是杨家将，把命运改变，思家乡，想故如不得团圆。我，你想，那么一个在1960年代北京长大的一个孩子哈，那这老戏我听我父亲唱很多。Anyway， 为什么这个扯到这儿？这我父亲呢，就是因为啊，应该是文革的第二年。一开始文革开始的时候呢，我父亲是受冲击嘛。然后呢，到了第二年呢，他大概就是这个红卫兵的斗争矛头就到了这些那个叫领导，不是像我爸爸我父亲这种所谓教书匠哈。所以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就比较闲，当然他也非常的烦，非常苦闷。结果呢，就有这么一天啊。 我就听见呢，我父亲，他从来不唱歌，知道吗？这个有一天呢，我就突然的，我就说：“哎呦，听见我爸爸呢唱起歌来了。”然后，而且唱的呢非常非常的让我感动，而且他词写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渔光曲》。嗯，我也可能有朋友对这首歌不是那么熟悉啊，我来跟大家简单的就是说一下他这个词是怎么写的。他说呢，这个现在他唱的是因为他这个歌哈、啊，他是讲的这个东海，应该是中国东海的这个渔民，他们的生活如何艰难哈、啊、等等，所以呢，他是一个面向大众的这么一个台一个词，所以他开始呢是这个说。云儿飘在海空，鱼就是鱼儿藏在水中，这是早晨太阳里晒渔网，然后迎面吹过来大海风，by the way, 我这个我现在今天选用的这位歌唱家是也是当年在中国大陆非常非常优秀的关牧村关老师，女中音歌唱家，她唱的这首歌。本来呢这首歌呢是渔光曲电影里面的女主演王仁美她自己唱的。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们还争论过一次啊，说是要不要请别人来唱，但是王仁美好像是自己坚持，他自己那时候的演员也都会哈，但是那而且老实说那时候的这个要求也远不如现在这么高，所以王仁美是自己唱的，因为王仁美自己唱的呢也让这首歌这个后来变得非常走红，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啊。讲到这个，我接着讲我父亲啊，就是他就是在最这个。最苦闷的时候，他突然唱出这首歌来，啊，然后我就觉得这歌怎么这么好听？我说爸爸是什么歌？他就告诉我这是《渔光曲》。然后呢，我就是这个催着让我爸爸把这个歌词都告诉我是怎么一个，它是都是什么词。下面这第二段是潮水声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然后呢接下来是轻撒网，就轻轻的撒渔网啊，紧拉绳，然后是烟雾里海上的烟雾里哈、啊、烟雾里辛苦等鱼踪，就是鱼的这个踪迹啊。我记得在唱到这个最后啊，这首歌它是叫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或者少年的时候啊，那么容易被这个好的词或者好的曲或者好的故事感染哈、啊。他这个最后他是说最后一句话叫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他过一冬，就在心中。哎呀，我就记得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有这个人说什么替古人担忧哈，我是真的替这个早我前好几十年的这个爷爷留下这个破渔网担忧。我说呀，我说我问我爸爸，那时候当然也就我想我可能有六七岁那。我说爸爸，他们渔网要是坏了，那第二年就没有就打不到鱼了，怎么办？这个不是说我小时候有多傻，而是说在词和曲的之间， 这首歌它的就是无比强烈的感染力啊，让一个就是当年我才我可能七八岁文革开始了，受到这么深的这个感染呀，他是呀，就说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看他再靠他过一冬。我就记得我当时我不知道是不是热泪盈眶啊。这样哈，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我就进入给大家介绍哈《安格》这首歌的作词词作者他的生平。他呢我给大家先就是先讲一些啊，就不是这不叫剧透，反正就是先讲说一些他的简单的背景。他不光是作词啊，他是一个极为优秀的记者，同时他学的本科，大学本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然后呢他还是这个写这个很多话剧啊编剧，然后最关键的是他是一个1920年代到30年代之中一个30年代初吧，一个无比优秀的但是也无比传奇的一个中共的特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继续给大家讲《渔光曲》和《安娥》的故事。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今天呢再给大家讲的是我自己个人啊非常非常崇拜的一个过去的，应该是跟我父母或者跟我父亲啊，母亲这个年纪更轻一些，我父亲大差不多同龄人吧，差一些。我知道我父亲对他非常之崇拜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安娥。安娥呢，他是河北，这个1905年出生于河北的一个书香门第的这么一个奇女子啊，真是奇女子。我这么说啊，我经常会说某某是美女啊，这个当然这美女这个词已经被这个通货膨胀一样的滥用。安娥呢，大家如果在网上这个不要说晚上，看到这个她，看她的照片啊，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美女呀。她是从小呢，她的父亲叫张良弼，就是这个任弼时的弼啊，他是一个应该是前清的一个举人，所以呢诗文啊等等非常之精通，然后所以呢他小时候就跟他父亲就是学习古诗文等等。如果大家刚才仔细听了渔光曲的这首曲子的歌词的话，大家应该能听到他就是功底在，虽然他用的是等于是白话文啊，但是呢他的这个对仗精工，每句话还是不云儿飘在海空，鱼儿游在藏在水中哈，这都是实际上都是对着的，但是它又不是这种很那种深奥哈，这种非常这个难懂的古文啊。但是这个安娥呢，她表面上她是个。长得很文静，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这么一个乖乖女哈，但是呢其实骨子里却一点都不安分。当然这中间也跟她的这个成长的时代有非常大的关系哈。她呢她是河北人嘛，她在保定先上的是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呢就曾经带领着同学罢课，然后反对这个女的学监辱骂学生等等。结果呢他的这个就是女学监呢是他的母亲的结拜姐妹，但是呢因为这个安娥他带领学生这个反对学监的罢课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个女学监不得不被迫辞职离开学校，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有反骨的人。那安娥随着他后来呢，随着他父亲到了北京啊，到了北平，那时候叫北平。1923年的时候，他就是考入了国立的啊，这个北京这个美专，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了，西画系，画油画。我不记得我跟大家有没有在直播间里讲过这个事情，就是那个年代啊，100年前，这是名副其实100年前啊。说起来我这个好像我是刚才说我父亲跟他们同代，好像显得我父亲也很老。1923年，这102年以前，那时候呢国立的所有的学校，我相信这种艺专啊，这种北京美专啊，这种学校也更不例外。国立的学校都是极为难进的。哎，那就像说，有些地方是社区大学，不一样，就是私立的学校，你也有钱人家，只要是有钱能够交学费，你就能进。因为什么呢？那时候有钱的人能进学校人就本来就少，那你要是这个。穷人家你没有钱，你就根本就上不了大学。但是呢，这个安娥她上的是北京的，就北平的国立美术学校，学的是西画，学的是这个油画。在学校里有一个男同学，男同学叫邓鹤镐，鹤是这个鹤立鸡群的鹤，镐是牛镐的镐，邓鹤镐，或邓鹤镐，邓牛镐。这个人呢是个1920年代的一个中共地下党。他呢，这个人呢就，主动了接近安娥，然后跟他好上之后呢，就1925年就发展他安娥二十岁的时候就发展他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邓鹤镐呢也是带头罢课，要赶走校长，然后组织反军阀政府的游行集会等等，这个过程安娥也都积极参加，这个让他的这个安娥家里头啊，家里就大为恐慌，因为怕他因为因此被捕被杀等等，所以就把砍了头。所以他母亲呢就硬把他从学校拉了回来，不许他再出门，不许他再接触邓鹤镐，也就不许他再画油画了。这里呢，我们要大家应该讲一下啊，就是那个年代哈，这个是事实。就是1920年代、1930年代啊，那个时候，加入进步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是有杀头的危险的，跟后来跟现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只有那些真，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以前我跟大家我记得也讲过啊，就是这个。所谓俄罗斯这个12位革命党人和冯鞋匠这个臭鞋匠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贵族的孩子这个臭鞋匠说想要闹革命啊，有道理，这个沙皇政府的这些贵族们也理解，因为他臭鞋匠他想当贵族啊，那个贵族人就左右百思不得其解，就说那我们这个12位革命党人，我们这些贵族的这些子女啊，这些官二代们说，他们为什么要闹革命？难道他们想去当那个臭鞋匠不成是吧？这个安娥和什么邓对他的这些这个第一任丈夫啊，叫邓鹤镐，这些人，这些当年的读书人啊，他们就是不是要当臭鞋匠，他们是要为臭鞋匠而不惜牺牲自己，包括他们的生命。这个呢，这一点上啊，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值得大家钦佩的啊！你说他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啊？这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好，那就接着说这个安娥啊，这个安娥本名姓张啊，他是这个叫张士元，他呢士就是这个式样的士啊。元是三点水，一个一元钱两元钱，这个元简体的一个元字啊，一元钱两元钱的元。到了这个张士元被安娥哈、啊、 被这个母亲从学校里给揪回来之后，他呢又不甘在家里头躲着啊，于是呢他就在第二年的春天，1926年春天，他就趁他母亲这个出外的时候呢，他就逃出了家门。这时候他已经是，大家不要忘了，他已经是这个共产党，而且他与这个邓和高两人这个相爱了啊。然后邓和高呢就跟他两个人就自由结婚，就没有父母这个媒妁，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就自由结婚。然后那个年代哈，也都是这种风气。他说我愿意这个用我的这个，安娥当时的话说是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换取自由。嗯，就是这一代人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种想法啊。这一年呢，邓赫高受命于中共的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就是李大钊，受李大钊的委派，邓赫高被派到东北的大连去担任这个大连的地委书记，就是中共地委书记。那安娥呢也一同跟他一起去到了大连，然后在大连从事工人运动。当然这个时期的这个中共的所谓行动方向还是以工人运动为主的啊。然后呢在大连过了不长时间之后，就被安娥就被周恩来选派了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去学习。1927年年初，这是在著名的1927年4月12号的四一二政变之前。但是中共和这个国民党两边已经是没有那个时候大概哎，总之就是四一二政变之前，安娥这时候就因为党组织的要求嘛，他就与这个新婚的丈夫邓赫高告别，他就去了苏联。然后呢在苏联的时候，他就听说，因为这个1927年的七月不是四一二政变，然后又是马日政变，这个汪精卫也是 follow suit 是吧。然后呢这个听说1927年邓赫高呢就被捕，并且被判了死刑，所以在听说他的这个第一任丈夫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又与这个中山大学的一个教员叫邓家康两人再婚，二婚，就第二次他就是再婚啊。婚后不久呢，1927年末，邓家康就奉派回中国开展中共的电讯工作。而安娥呢也被挑选到苏联，安娥就没有能够跟他回到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组织上说让你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质疑就要去做。所以呢他的这个第二任丈夫被派回到中国来开展中共的电讯工作的这个时候呢，安娥就被苏联的国家保卫总局挑上了，被挑选到苏联国家保卫总局去做培训。好了，那我今天呢就仔细给大家讲后来安娥这些事情，到包括得到文化革命中过世哈。您收听的是大兴给您带来的夜猫子的家，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请各位不要走开。